我们在这里可以安静静的敬拜，应当带着感恩的心。我盼望大家也可以纪念在加州山火不能回家的、不能聚会的很多很多人。现在学校还是放暑假，所以暑假我有很多外出侍奉的机会。自从上次来以后，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有服侍。几天前才从加拿大回来，待会聚会完我要去加州工人神学院讲课。那这个礼拜是这个暑假最后一次的行程了，就学校就可以开学。很多很多个礼拜以前我们开始讲启示录，因为太久了，所以呢我把上次讲到启示录简单的介绍邀请同工在程序单里面再印一次。所以请大家打开程序单，我们来看看这里所记下来。第一次我们很简单介绍启示录的一些要点，大家也可以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来温习一下。一开头的时候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要遇他的仆人约翰。这里就是把启示录的来源，还有写的人等等简单的介绍。名字叫启示录，就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启示。更具体一点，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的，这是启示是神赐给约翰，让他能在异象里面看见快要成就的事情，让他在异象看完以后呢，写下来，来给我们明白神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大家看第三节所讲的是预言，就是事情还有没有发生，预先来告诉神的仆人约翰，让他写下来，我们可以明白神对快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些指示。第一章第一节，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包括我们这些今天看启示录的人，但是这个启示是透过他的仆人约翰，就是第一章第一第二节所记下来的。启示录里面也提到，我们来念神的话语，第一章第三节，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听神的话，然后聚会完遵守神的话，这样我们是蒙福的。但是在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有一些警告的话。假若把启示录神对教会透过仆人约翰给我们的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发的预言，对我们在生活信仰里面指示的，假若在结束上要增添什么，大家翻开22章的18节，加添什么，或者是在书里面删去什么，神必从结束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开头有应许， 听又遵行是蒙福的。结束的时候对我们也警告，不能把神的话来修改删除，不然的话神会惩罚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不能把神的话语修改删改，或者是忽略了神的话语，只是听没有遵行。现在我邀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二章，然后也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同声的把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同声念出来。我们说同声，所以不要比赛啊，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同声的来念，请念。
你要
各位请坐。从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启示录开头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请大家注意，是写给教会的使者，这个是重复的。大家看第二章的第一节，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第八节写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十二节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等等，重复的又重复说是写给教会的使者。那启示录呢，常常用使者这个字，整卷书里面用了67趟，但是呢，从第三章以后所讲的使者是讲天使，但是第二、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使者是教会的，好像一个代表，所以写信是给教会，但是是写给一个代表，那个教会的代表的使者。那究竟写信的是谁？讲话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启示，或者是指示，或者是预言讲出来的，是给七个教会。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不是以弗所教会，我们不是别加摩教会，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注意呢？大家圣经可以放在你的椅子上，两只手举起来，都有两只手，请你把两只手放在耳朵那里，大家都看到哈，我们都有耳朵，所以请放下。大家留心看，七封信 每一封信结束的时候都会讲说第七节，举个例子，或者是第十一节，或者是你一起看下去，每一次写信给教会结束的时候都会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你说，哎，为什么写给以弗所，写给别加摩，我们要听呢？因为刚才你自己都拿着有耳朵了嘛，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所以不光是当时写给当地有七个教会，我跟师母有机会去探访七个教会的废墟都没有了，包括以弗所那个城本来是一个海港很出名的，为什么以弗所教会的信写在前面呢？它是亚细亚省里面一个最大的城市，虽然这个省会是在别加摩，就是十二节所讲的，但是更重要的城就是以弗所，就好像 Washington 州Tacoma 是这个 capital， 但是最大的城还是西雅图。同样的，别加摩是省府，但是最重要最大的是以弗所那个城。但是呢，虽然以前是一个海港，因为是提比利西河的最末了的地方，也是爱琴海那个通向别境的地方，但是因为从上面流下来的水把很多泥土冲下来，所以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呢，水都不见了，那是冲下来的泥就把整个地方填满了。所以现在你去以弗所，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海港，因为好像就是内陆一样。但是以弗所教会是保罗设立的，大家指头可以夹在启示录第二章，等一会我们回来你可以翻去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记载保罗在以弗所在那里两年之久，在你那里去传讲福音，为着神的话语跟不同的人包括学姐来辩论，但是有很多心里刚硬不信的人在众人面前诽谤者道，保罗就离开他们等等，然后呢去以弗所的地方，很多邻近的人因着保罗在哪里传福音都有机会听到主的道。以弗所是当时拜一个亚迪米女神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七大世界七大建筑的特别的其中就是以弗所城的这个拜这个女神的亚迪米女神的城市。其实以弗所这个名字就是亚迪米女神的守城的城市，连名字都跟这个膜拜的女神有关。因为这个缘故，神就让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神迹奇事。大家听我念十九章十一节，神指保罗的手行了是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划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了。这个是神迹奇事， 透过保罗忠心传讲，虽然有诽谤解道的人，还有抗拒的人。大家看第十九章的十二节啊，十九节，这里说凭素行邪俗的，也有许多人信了主以后，把他们以前行邪俗的用的那些书本拿出来堆置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数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以前的五万块钱就多得不得了了。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很困难的情况，在属灵征战很明显的这样的体验里面建立出来。下面更详细的就是说，因为太多人信主了，靠着这个拜偶像来发财的人，第再看二十四节，看见这些人都信了主了，亚底米神也不拜了，神像也不要了，神从也毁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就夺了，所以断了，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来捣乱。所以这里就在十九章后半章讲到，在以弗所整个城大乱的那一种严重的情况，差一点保罗连命都没有。所以以弗所教会的成立是一个很实在的属灵征战，在这样的属神的跟属魔鬼的交锋，这样抗衡打仗打出来的个结果。以弗所教会不光是保罗在那里开拓，后来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也在那里侍奉。教会的历史记载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也是住在以弗所，可能因为这个这么多的缘故呢，以弗所的教会就是写七封信给教会的使者的其中的第一封。七个教会当时是实在有这样的教会的，但是七个教会在写信的时候是把末后的日子教会会变成什么情况预先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大家看第一章第三节说是预言，事情没有发生是预言，然后第一章第一节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今天我们找不到以弗所教会，因为都不见了，但是以弗所教会、别加莫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等等这七个教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让我们明白在末后的日子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这个缘故写信启示录的时候第二第三章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使者，但是里面的信实是跟我们末后的日子的教会是相关的。我们先来看以弗所教会写给他的信里面提到的有什么内容，大家可以按照程序单跟着来看，就不需要很紧张的打笔记，假如你要的话这个 insert 也可以带回家，就可以有一个记录了。以弗所教会就好像我们现在末后的日子教会的情况。我们现在什么叫末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预言 耶稣再来以前，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饥荒、地震啊等等，人的爱心冷淡，不法的事增多，所有这些都是耶稣没有回来以前预言会发生的事情。不讲别的，就讲我家。我们家是在 Gresham 一个小区，那里大概有20栋左右的房子，但是2年前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那个小区是在山上的，前后1年里面7个房子都给人家break in 偷东西，包括我们各2栋旁边的房子的警察，他的这个 driveway 停着一个警察的车，连他的房子也给人家 break in， 这个弄到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特别是我跟师母常常到外面去，结果呢，我们对面有一个美国白人娶了一个好像是 Cambodian， 他们就想办法，后来我们两家整个区只有我们两家留下，所有的门窗都装了铁条。我起初弄好以后呢，在房子里面觉得很不舒服，好像坐牢一样，是我的房子，但是不是我本来的房子，就好像坐牢，都是铁条，门也好，窗也好，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是幕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增多等等，让我们看见启示录2、3章写给7个教会所描绘的情况，是我们现在幕后的日子，耶稣再来以前可以看见的光景。我们就透过以弗所教会的视角，从神那里领受的信息来做一些反思，一些审查，看看有什么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不光是听，也要遵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的。先从刚才念的2章1节开始，我们注意，这里2、3节讲到，以弗所教会值得欣赏的地方。2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讲这个话的是谁呢？是向使徒约翰启示的那位人子。他是谁？他是1章20节里面提到的，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那7星就是7个教会的世界，7灯台就是7个教会。2章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世界，说什么？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下面的话。右手拿着7个星，按照1章20节，7个星就是7个教会的世界。7个金灯台，按照1章最后1节20节，就是7个教会。所以写这封信 提供这个信息，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预言所讲的话，对使徒约翰所指示的，是对教会有很深认识的。因为这里说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行走在教会里面，所以当他讲到教会的事情，是他很明白清楚带出来的信息。这里提到以弗所教会在行为、劳碌、忍耐都是优点，值得称赞的。行为是非常生活方面的一般性的，劳碌是在侍奉里面。大家看哪里写的哈？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耶稣也说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人家看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这个就是我们在行为上，在黑暗的幕后的日子为主发光的一个基本的真理，就是在行为上与众不同。劳碌是在侍奉里面勤奋的，不是懒惰的。忍耐是在各样的困难试验里面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站立的稳。所以这里是讲到一般性的行为，侍奉上的勤劳，然后在困难里面、试探里面的忍耐，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在这三方面情况怎么样，别人看见我们是不是晓得我们就是这个教会的人呢？最简单一个方法就是到外面吃饭的时候你谢饭，别人不谢饭，基督徒谢饭，这个是基督徒该有的行为。不过我提醒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做工读生，在纽约做 Washington 首都都当过跑堂，在中国餐馆，我看过很多在餐馆祷告的基督徒，但是吃饭的时候讲话不像基督徒。然后对待隔壁座位的人，或者对那些跑堂，那个表现绝对不像基督徒。我是做跑堂的，所以我是接受的人，接受别人怎么样对我，我就看到了。特别有些基督徒不明白，我们在餐馆里面去做跑堂事后的waiter， 我们的薪酬是很少，是靠那个 tips 啊。但是我发觉通常那些吃饭以前谢饭的基督徒，相对来说 tips 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我以前在纽约华盛顿 DC 在餐馆里面的体验，我不是说你，你千万不要误会，但是我就有这样的体验，有这样的经历。人家不光是看我们怎么说我是基督徒，要看我们的表现是不是基督徒，那是两回事。但是这里说以弗所教会在行为 非常好，在侍奉里面很勤劳也非常好。教会里面通常很多事情都需要大家一起义务的帮忙，都是义务的。有一次我去个教会讲道，其中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第一次到教会，他就问我，哎，他看见我是讲员嘛，他就问牧师啊，你们教会为什么呢？教会的人很努力去拉人来教会，是不是拉一个人就200块钱的赏金？我说没有啊，那个是你误会吧。我们去请人来听福音，跟他们分享救恩的好处，不是要拿奖金，不是从人来，都是义务的，都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的，而且是劳碌的侍奉啊，那个是非常好的。我看见很多教会啊，在午餐的时候啊，聚会完的时候，甚至有些很大的教会，他们是不雇用这个打扫的人 janitor， 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签名义务的轮流来侍奉啊。我这个教会很大，事情不简单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懂得怎么去需要受过训练才晓得，因为很多东西是好像空调啊什么什么这个音响啊，不晓得人弄下就会把它弄坏的，所以要受过训练。但是这些义工都愿意先受训练然后再来服侍，这些都是在侍奉里面劳碌很好的表现。人类事情就更不简单，人类就不是5分钟热度一下子冲动去做，人力是需要有感动，不断的继续的，虽然遇到困难遇到阻力，你还是继续的这样做下去，这个是人力。但愿我们教会里面都像以弗所教会有这样的几个的优点。而且下面还说第2章第2节说，你也曾试验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要翻去使徒行传第20章。保罗在第3次旅程的时候时间很紧凑，所以没有办法去拜访以弗所教会，请大家听我念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呢在海边保罗就跟这些长老做最后一次生离死别的见面谈话。在谈话里面，大家听我念第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注意这里说教会的监督负责牧养的带领的是圣灵设立的，而且呢教会里面的侍奉主不是打工。为什么？教会里面服侍的对象就是主耶稣自己用血所买来的人。但是下面讲一句话很特别，我们特别注意，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必有人起来说逼抹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是面对以弗所长老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教会里面就是长老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当保罗当约翰在第二章提到说你们非常好，现在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那些假使徒。教会里面有绵羊，有山羊，有麦子，有白子，有真使徒，有假使徒。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纷争结党，但是这里提到他们的优点，就是曾经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那些假使徒。所以以弗所教会优点很多，更有一点，大家看第六节说，你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你们是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一党的人就是上面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在教会里面带来纷争结党混乱的人。但是虽然教会遇到这样的冲击，这里提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何取的事情就是他们恨神所恨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破坏教会的人，一些坏的领袖，一些假的使徒，因着这个缘故显出他们的软肋来。所以都是以弗所教会的优点。但是呢，使徒约翰代表神把神的话语提出来，第五节就是一个劝勉的话。什么劝勉的话？应当，这里提到几个事情，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为什么需要做这三方面呢？原因就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信主已经很久了，30年40年，起初信主的时候那种爱心大概都忘记了，但是你可以从那些刚信主的人身上来透过观察他们，温习一下你起初信主的时候那一种爱心是怎么样的单纯，怎么样的热切，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纯洁的那一种爱心。我记得我虽然是基督徒家庭长大，我是第二代基督徒，但是我真的是蒙恩得救信主是在快要进大学那一年，有人带我信主，做一个决志，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在常州是一个小岛，是没有汽车的。我接受主以后，我走路下来，我看见每一棵树，那的树叶，那个绿色跟以前的绿色不一样，是透光透的那个绿色。我走路的时候觉得太阳很亮很舒服，我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好像打在一个炭网上面，哇，很轻松，因为罪已经不见了。哇，我记得我很喜欢神的话语。晚上要睡觉了，妈妈说睡觉了，被子盖起来，我拿着手电筒还是看圣经。哇，那个时候那种可恶啊，真是没有话说的。对神那种神的话语的爱慕， 跟神那种的祷告交通，哇，好像神就在我旁边，对神那一种的那一种感恩，因为罪的赦免，主耶稣用宝血买赎我，所以我余下的一生要好好的服侍主，哇，那种很单纯，很难得。不过信主久了，爱世界的心就来了，爱父的心就不见了，世界的很多试探瘾又来了，结果爱主的心就失落了。我跟师母曾经去以色列做短宣，最后一次是3个月，80多次的传福音的聚会，很多人信主。其中一个工头，他姓陈，叫陈发陈，师母也 是姓陈，所以他叫师母是阿姐。这个工头呢，学会一点斯巴莱语，所以可以接生意。那上面有很多的手下，他是我都不晓得他这么厉害。有一次他信了主，请我去餐馆吃饭，进到餐馆，哇，那些人都对他很恭敬，都说哇，原来他这么厉害的。因为他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很厉害的，信了主以后呢，哇，那种渴慕神的心呢，真的我觉得很少有。他是跟一些工人一起住，当然他有自己的房子 房间，但是是一个大的房子一起住。但是他信了主以后呢，他觉得每天早上要好好的灵修读神的话语，但是那些人在那里太吵闹了，结果呢他另外花一点钱去住一个小的房间，每天早上大清早就跑到那个另外一栋房子的房间里面去做灵修。哇，对神的话语很渴慕。因为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信主，我也不能开十里班啊。结果呢，他要来我住的地方来给他做培训，他要打计程车20块美元单程来找我来学神的话语。10多年前在以色列20块美元是很多钱，但是他就是很渴慕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愿意自己从他住的地方跑到 Terrabi， 我们住哪里，去学神的话语。哎呀，起初的爱心真的很热切，很单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你起初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现在呢，不一样了。世界的声音进来了，各样的试探引诱进来了，爱神的心不单纯了，爱神话语的那种渴慕不见了。那需要怎么样呢？这里提到第一，要回想，回想起初爱主的心是怎么热切，怎么单纯。刚才我是给你温习一下，帮助你去回想。另外一个呢，要悔改。悔改就是本来是向神的，后来因着世界的潮流引诱，自己肉体沉郁，转了方向了。悔改就是回转向神那里去，先是回想你的爱心是怎么失落，再来回转归向神，这个很重要。第三，要把起初所做的事情，就是回归原来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里面所做的事情，包括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很迫切的，念神的话语很追求的， 对教会服事的工作很投入的，是不是啊？你要回归到原来的位置，做原来的事情，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失去的爱心再找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温习一下，这里提到三个，第一个要回想这个世界里的事情，第二要回转这个世界里的事情，第三要回去做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回归原来的位置，走该走的路，做该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说，回想是用头脑， It's a matter of the head。 悔改回转， It's a matter of the heart， 是心的问题。回归起初做该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手跟脚的问题。大家明白吗？失去了爱心，怎么样可以把事情改过来？第一，回想；第二，整个心回转；第三，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回归原来的位置在哪里来做该做的事情。求神怜悯我们。末后的日子，人的爱心冷淡，这个是耶稣预言讲的。现在又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收到的信息提醒你跟我，今天聚会完以后回去，你不回想，你不回转，你不回归，你是听了神的话没有遵行。第一章那里很清楚说的，大家听我再念一次，第一章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你要蒙福吗？你要把失去的爱心再找回来吗？你要回想，你要回转，你要回归原来该做讨主喜悦的事情。听完道，聚会完了，但是没有遵行，你是没有神的福气。这里说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今天我把蒙福的方法透过以弗所教会受到的信息跟你分享，但愿你听到又一遵守，你是有福的。但是也提到，你再看第五节，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把你的灯台从那远处挪去。你去过欧洲吗？看过很多很宏伟的礼拜堂吗？现在变成什么？观光点，游览的地方。为什么？教会是教会，但是只是教堂，教堂留下来，教会不见了，灯台不见了，教堂里面没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主在行为如入人类里面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见欧洲那些教会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好的来警惕，不然的话神会把我们的灯台拿去。但是假若我们在神面前忠心呢，我们就可以得胜，也可以得到赏赐。什么赏赐？大家看第七节，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是神同在永恒里面神赐给我们的福气。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结束以前请大家翻开创世纪第三章末后的两节，当亚当夏娃背叛神，神就刑罚他们，然后把他们赶出伊甸园。24节， 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按下基路坡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他们走回头路，不能让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这里呢，得胜的，我要把生命树的果子赏赐给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对以弗所教会所提出的预言指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在主的面前听到你的话，但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光是听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的冲动，乃是听着主的话又遵行的有圣灵的感动，也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在生活里面有所行动，来讨你的喜悦。我们为着这个教会向你祷告，你在幕后的日子，在温哥华这个地方设立这个灯台，在黑暗的时代要为你做明光照耀。恐怕有一天你把这个灯台从原处挪去，主啊，你就提醒怜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悔改回转，把失去的爱心因着回想回转回归，再一次从你那里领受起初爱你的单纯的热切的渴慕的心。这个爱心只有从你而来，我们凭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求你眷顾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也眷顾这个教会，把牧者赐下带领我们继续的在黑暗的世代为主做明光照耀，荣耀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还有家人还有同事没有信主的，求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光做盐，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祝福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在行为上能荣耀你，能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名祈求，阿们。